慧日讲堂微末结晶开学典礼，大众请起立，请合掌，请随法师向佛陀圣像行三问讯礼：一问讯，再问讯，三问讯。向授课法师行一问讯礼。师父早，请坐下。
好，那我们先合掌三称佛号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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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各位同学大家早。
早安。
很有精神哦。大家对这部经很踊跃哦。那这个科判表，其实就是从讲义里面把它抓出来，做成这个心智图啊，就是用这样的模式看呢，可能就比较清楚一点啊。那其实，在我们的讲义里面也是有科判表啦。就是我们翻开这个微末经讲义编辑缘起的下一页，下一页就是卦无二，卦无二这边呢就有一个表格，对不对？那这个表格它就是我们科判表上面的啦，所以就是说这两种表格它看起来应该就是用心智图这种表格来看，那个脉络会比较清楚一点啊。那如果是用我们讲义上面这个表格来看呢，那可能就要稍微用一点脑才能够清楚啊。好，那这个科判表我们等一下再看。那其实科判表还没有完全做完啊，因为它的架构蛮细的。架构蛮细的，现在只做到那个佛果品而已的，那这个方便品都还没有列印出来啊。其实佛果品后面也有一些还没有列印出来，但没关系啊，看怎样。如果太多的话，因为我们你看第一页的字呢，它就比较小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所以它就是层次很多啦。那如果所有的层次都把它用出来的话呢，那字就会变小啊，变小又不方便看哦。所以在想说，如果真的字太小的话，那不然我们就用投影的就好了。投影的，那我电脑是有，那就投影出来给大家看这样。那反正这些东西都是在讲义里面的。也不是新的东西的。好，那微末结晶大家应该都蛮耳熟能详的，对不对？因为这部经其实是很有名啊。那问题是里面的内容，我们看第一页啊，就是微末经讲义编辑缘起第一页啊，就是我们常常能够听到的一些比较有名的句子啊，像心净佛土净啊，或者先遇过千定后令入佛智，这些都是我们常常听到的一些话，但这些都是出自微末结晶。那关于微末结晶它里面完整的内容到底是在讲什么，可能如果我们没有去看的话呢，就没有那么清楚了。所以我们就是打算呢，慢慢来读这一本经吧。那这本经的讲义总共有四本，那今天大家就先拿到第一本而已啊。好，那其实有一些比较简单的，我们就 不多说了，因为时间也是有限的。但是要跟大家讲，就是说这一本讲义，就是导师当时在会日所讲的啦。那导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讲的呢？就是从1962年啊，也就是民国51年9月开始讲的，然后讲到1963年，民国52年的2月才把它讲完。那他总共就是后人整理的这个音档，总共有97个音档啊。那97个音档就等于，如果像我们上课，就变成97堂课嘛，对不对？那97堂课，导师那个时候呢是每天晚上讲啊，他是每天晚上讲，他不像我们一个礼拜或是两个礼拜才上一次课了。所以他才花了1年吧，花了不到1年的时间把它讲完了。不过用了97个档，那如果像我们现在换算起来的话呢，那可能因为我们一学期也才8次上课，8次也就16个小时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样换算起来，我们可能要花3年吧。6个学期啊，可能是3年了，就是这样，不知道啦，不知道住持会给我们多少时间呢、啊？搞不好他一声令下，哎，赶快结束，那个时候我们就要卯起来读了。好，那这本讲义的缘起就是我们后官院长啊，后官院长想要去出版导师曾经讲过的这个音档啊。那其实微摩经呢，当时是有人做听讲笔记的啦，但是就是一直没有把它整理成书出版啊。那这个慧理法师他也有问导师说，为什么没有出版？那导师说，因为有其他的法师拿去用，所以就不出版了啦。那我们翻过来第二页哦。那第二页这边呢，其实就是笔者就是院长啦，后官院长啦。后官院长他在读这个演培法师的《微摩经》所说，《微摩经》所说经讲记的时候，他发现里面的内容有70%都跟导师录音档里面的开示是相吻合的，而且在讲记当中的科判呢，也都跟导师的录音几乎是一样的。那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呢，只是说演培法师他引用了窥基大师跟这个川登的《微摩经·无我书》做说明而已，所以变成说有一些部分呢，那就参考这个演培法师的一个讲记了。好。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先稍微了解一下说微摩经它主要的一个架构。那这个表哦，这个表它就以这个表，然后右手边第3页呢，它就是来做文字上的一个说明啊。那我们微摩经呢，它主要是以罗什大师所翻译的《微摩诘所说经》为底本。那它总共就是3卷14品，总共就是14品啊。那这14品，我们可以对，就是大家可以看着这个科判表啊，我们就可以知道它整个一个脉络。那我们这个科判表的第1页啊，就是A3这个讲义啊，这个，在我手看一下手。大家就可以看到说，其实一部经它主要的一个架构呢，它就分为3大部分，那就是序分、跟正中分，还有流通分啊。所以在这3分里面，最重要是哪一个呢？正中分啊。所以主要的含义，所要表达的都在正中分里面。所以序分呢，它只是一个发起而已啦，就是一个开头了，凡事都有一个开头，然后才进入主题， 那主题讲完了之后呢，就讲一些讲一些勉励的话，这样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好，那在正中分的部分呢，主要就是佛为大众讲菩萨净土之行了，所以才把它分作两大科。所以正中分主要的两大科就是以一跟以二。那以一呢，他这边就讲到说，执事得佛果尽，不可思议解脱。那以二呢，就是广明不可思议解脱得佛果尽。哎，好像有点绕口令的感觉，没有？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其实以一跟以二哦，以一呢，这个执事得佛果尽，其实这边就是一个段落了。这边就是一个段落，然后后面才讲不可思议解脱。所以也就是说，你想要得佛果，得佛果尽，所谓的佛果尽就是净土啦。你想要得净土，这个是果，对不对？那你要得净土，你要用什么条件才能够得到净土？那就是要用不可思议解脱才能够得到这个净土。所以前面是先讲果，佛果尽是果，你要得到这个果，那你就要行不可思议解脱。所以不可思议解脱呢，就是因。那这个因到底指的是什么？那就是菩萨行。不可思议解脱就是菩萨行。好，那在菩萨在以讲菩萨行这方面呢，它其实在我们的科判哦。我是没有做出来啊，也不是没有做出来，我看一下，在第几页？在第二页。对，科判表把它翻到第二页。第二页大家一样，先找到甲二的乙一，有找到吗？那乙一下面是有分丙一跟丙二，哦，所以。丙一只是续请啊，只是其实那个时候就是有人请佛说，那到底怎样才能够得净土了？那说是呢，就是佛直接讲嘛。那直接讲的时候呢，就从两方面来谈了。那第一方面呢，丁一也就是趁理直说，哦，就是合乎这个道理，那直接来讲。那直接讲，它就有分两颗，就是物一跟物二，有没有？那这两个呢？这两颗其实是主要是净土行，也就是你要实现净土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啊。所以他说：随缘定中，见中摄缘，缘成佛土成。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中呢，就是你要得到这个净土的意思啊，你要得到净土，那随缘，你要随缘才能够确定这个宗旨，这个宗旨就是你要得净土。所以随缘这个缘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缘就是众生啊，以众生为因缘，以众生为因缘，那才能够得到这个净土。所以想要建立净土，建宗就是你想要建立净土，那你就怎样呢？你就要摄化众生。所以说建宗摄缘，建宗摄缘就是你要建立净土，你就要摄化众生。然后缘成佛土成，也就是众生成就了，你的佛国净土才能够成就。所以从这一个科判的文字来看呢，我们一般所讲的净土就是我想要去，对不对？我想要去净土。现在我们修净土的人都是我要往生净土，是不是？但是这里面所讲的人是这样的意思吗？好像不完全是这样的意思。这里面所讲的是说，我要怎么去建立净土，我要怎么去创造净土。为什么要创造净土？因为创造净土就是我有一个环境， 那我有一个这么好的环境，我才能够引导其他人来这边修学，这样懂吗？就是说，我们要上课，但是上课你总是要有一个硬体设备吧，有硬体设备，有软体设备吧，你不可能说我们随便就找个路边，然后大家蹲下来就开始讲了。好，那既然是要有这些设备，然后你要考虑说，来上课的人他们所需求的又是什么，对不对？好像如果眼睛比较不好了，像我这样的，那灯光就要亮一点嘛。所以一样的意思啊，净土呢就是有创造一个好的环境，能够引导众生到那边去修学。所以菩萨呢，他是创造净土，创造净土。那创造净土，你就要摄化众生了。所以这边呢，才是讲到说，这个心净佛土净，就是在这里啦。心净佛土净的这个名言呢，就是在这一段里面。但是这个心净佛土净呢，并不是我们一般所讲的说，我只要内心清净，那佛土自然就清净了，是这么简单吗？并不是的，其实它是有很多的前提，还有资粮要去准备的。好，所以这个就有关到悟二，看悟二呢，他就讲到说，从心起行，容行归心，心净佛土净，有没有？心净佛土净有没有？心净佛土净是放在后面的哦，但是这里总共出现了几个心呢？三个心，它的什么？它的层次都一样嘛，它的阶段都一样嘛。重新起行跟心净佛土净的这个心净一不一样？第一个心跟最后一个心不一样，不一样。所以重新起行这个心呢，讲了在我们经典里面讲的是执心呐、啊，执心。你要去创造净土的这个动机，你是要很真切的，而不是说想要有所欺骗啊，是很真切的，所以叫做执心。你的心是很诚实的，很真诚的，然后呢就起这个菩萨行嘛，度众生这个菩萨行。那所修的这些行呢，全部最后又归到自心了。所修的这些行都是要归回自心，让自心能够清净。所以自心清净之后，才能够很正确的去引导众生，也让众生清净，那这样才能够得到国土清净。就好像说，我们这个环境，我们有这个环境，那这边大家都来这边修学，那如果大家都有功德心的话，那这个环境是不是就会保持得很干净、很整洁，对不对？那如果大家都没什么功德心，然后这个环境呢，它还会保持这么干净清洁吗？就不会了。所以心净之后，引导众生，也让众生能够清净，才能够有这个国土的清净产生呢。好，那主要就是趁理直说这部分呢。这个就是以一啊，我们回来第一页，这主要就是以一哦。你想要得到佛国净土，那也就是要行这个不可思议解脱，以一。那以二呢？以二就是倒过来了。刚刚我们是说，你想要得到这个结果，你就要有这样的一个原因，对不对？有这样一个条件。OK， 那以二现在倒过来就说，广明不可思议解脱，也就是介绍菩萨的因行到底有哪一些啦。菩萨的因行到底有哪一些？那你这边能够具足之后，你才能够得佛果净。所以具足了因行，那你才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。所以你看，乙二接下来就是两大科，丙一跟丙二，有没有？所以丙一，你看丙一所讲的是什么？ 丙音所讲就是大势助阳菩萨道，菩萨道，所以音行呢就是菩萨道，不可思议解脱指的就是菩萨道。那这个大势是谁呢？当然就是维摩诘居士啊。所以维摩诘居士呢，他就是来助扬这个菩萨道的啦。这个是丙一嘛，那他下面就一大串。那这一大串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哦，他就是接着又是丁一跟丁二。那丁一呢，因为我们丙一讲的就是大势助扬菩萨道嘛，所以当然我们要先介绍一下大势是谁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丁一呢，丁一丁二大致上就是在讲这个大势、所以这边就说丁一呢就讲到说出净明，净明是谁呢？对，净明就是维摩诘居士。所以出呢就是说维摩诘居士的本机以广称叹、所以本机呢是应该把它拆开的，而不是连起来看、本指的是什么？本指的就是维摩诘的内德，他自身的功德、这叫做本。那机是什么呢？机就是行为嘛，所以也就是外化，外化众生啊，外化众生的事情、所以就是先讲维摩诘这个人，他的内德跟外化，然后去从他的内德跟外化去称赞他，这就是定义的部分。那丁二呢？丁二就是因为他要帮忙这个释迦牟尼佛弘扬菩萨道嘛，对不对？但他是透过什么方式？透过什么方式而弘扬这个菩萨道的？他是透过生病，生病，所以这边就讲到说，因尽民事己而广教化，就是因为维摩诘生病了啦。那生病了，如果一般我们生病了，我们就呼天喊地的，有没有？不然就怨天尤人。维摩诘居士不是这样子。像我们现在生病了、很多人就说：“你不要来探病了、现在我们不是都不能去医院探病吗？对不对？不要来探病。我们想说，生病的人你就让他好好休息，你不要去打扰他。但维摩诘居士是不是这样呢？也并不是的，他是一个很有名望的人，所以他一生病呢，好多人都去探病了，去看他，所以他就利用这个机会呢，就讲这个圣深的佛法菩萨道，所以他很会把握这个机会，善用这个机会，所以就是因为生病。好，所以悟音也就讲到说，就是因为以生病这个方式，然后这部经，这部弘扬菩萨道的这部经呢就开始了，然后呢就用问疾的方式，然后来证说菩萨道。那要证说的时候呢，它就有分己一跟己二，有没有？那己一呢？己一这边就是讲到遮情执以却偏执，也就是说己一这部分呢，指的都是不好的啦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要先把不好的怎样除去啊？像我们如果在种植啊，不管是你种花啊，种什么，你要种植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先把这个土地环境整理一下？你是不是杂草要先拔一拔，对不对？杂草拔一拔，然后底肥下去，然后种子或者是盆栽才种下去，然后再浇水嘛，是不是？所以一定是先把不好的除去，然后才能够上这些好的嘛。所以一样，如果我们生病的话呢，当然是一定先怎样，就是如果有阻塞的话就先去除嘛，那去除之后才能够给予补品嘛，给予补给嘛。 好，所以关于不好的这部分呢，其实这部分呢就是要先谴责啊，重点就是先谴执着，把所有的执着呢，我们先把它剔除。那对于执着这方面呢，你看它就有分哦，分三个部分来谈，根一、根二、根三，有没有？所以这边就有弟子品啊，跟菩萨品。那根一呢，就是择烦染，就是先去除凡夫的执着，去除凡夫的执着。那凡夫到底执着什么？不外乎就是执着生死嘛。然后很喜欢跟这个贪嗔痴搞在一起嘛，是不是？这就是凡夫的执着。好，那根二，根二呢？这边说喝小酌，这小酌是什么意思呢？维系的烦恼，多维系，维系的烦恼还是离系的烦恼？其实是声闻的执着啦。小就是小圣啊，就是呵斥小圣的一个偏执啊。那小圣他到底有什么偏执？小圣执着什么？小圣呢，不外乎就是我要远离生死，我要趋向涅槃，所以他所执着的就是涅槃，我要得到涅槃。但是得到涅槃，安住在涅槃里面，真的是好吗？这样真的是好吗？如果以这个大圣法来讲啊，以大圣法来讲，我们像《法华经》啊，一开始就讲到说，佛为什么要出现世间？就是开示悟入佛之知见啊，不外乎佛为什么要出现世间？不外乎就是要让众生也能够成佛了。那二圣人成佛了吗？还没嘛，你还没成佛啊，结果你就待在那边动也不动，那你怎么成佛？对不对？所以就呵斥他，哎，你不要待在那边动也不动啊，装死。好，那根三去却大止，那这个又指的是什么呢？什么是大止？大圣，大圣蛮有趣的，连大圣也骂了，所以你说，你骂骂凡夫啊，骂骂小圣啊，怎么这本经不是大圣经吗？怎么连大圣经也骂了？那大圣菩萨到底执着什么？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我看啊，其实这边是有讲的啦。等一下我们再看好了，因为等一下呢，我们会把各品的大意先讲一下。那么没关系啊，我们还是以科判表为主。这个去大止，就是说，如果像大圣啊，大圣他修学的一个过程，成佛、降魔、做道场嘛，对不对？做道场、成佛、降魔、度众生嘛。那如果你有所执着的话，执着我一定要怎样的话，那这都是一种不好的一个偏执啊。所以等一下我们看各品大意的时候呢，我们再来讲。反正我们知道说去大执，这边指的就是显示出菩萨的执着，那这些执着是不应该的，是应该要舍弃的。好，那既然把执着遣除了之后，那接着我们当然就是可以怎样，可以来种植了嘛，对不对？可以来浇水了。所以己二这边就是说明正法以通大道，这边就已经到了第五品了啦。那这个明正法，这个正法指的是什么呢？其实这个正法指的就是实相啊，就是实相。那以通大道，这个大道指的是什么呢？ 成佛，对。所以你看，我们来看他接下来以后有三个科，根一、根二、根三，这三科，对不对？那这三科呢，都是要显示不可思议的事情，都是要显示不可思议的事情。所以这边有三个不可思议，但是他都是有善巧方便啊，借由什么然后去显示。所以根一呢，它就是借由问疾，然后来显示菩萨因行的不可思议。所以这边第一个是因行，那第二个呢，它就是借由这个借坐了，借坐就是这个椅子啦，借由椅子，借椅子的这个因缘呢，来显示解脱的不可思议。然后，所以这边呢着重在解脱。那在解脱这边呢，它要分四项来谈，就是心一到心四，有没有？所以你看，心一呢，心一就是安住解脱；心二就是摄化众生；心三就是通达佛道；心四就是契入法界。哎，这四个有没有关系？有关系哦。这四个就是你要安住解脱，所谓的解脱当然就是正法啦，你要安住在正法，你自己要能够去除烦恼啊，安住在这个清净法上面啊，这就是安住解脱。但我们修学佛法是不是只讲自己而已？并不是的，还讲他人嘛，对不对？尤其菩萨道，他是以利他为主嘛，所以不是只有自己而已，还要怎样呢？还要去摄化众生，摄化众生。所以心一跟心二呢，其实不外乎就是自利跟利他，对不对？那自利利他圆满，你才能够怎样？你才能够通达佛道啊。所以佛道不是只有自利这部分，所以声闻呢，他们就是只有自利这部分，那利他这边他就没有了。你要能够安住解脱，还有摄化众生，才能够通达佛道。但是呢，前提是什么呢？前提就是你要契入法界，契入法界。所以这个法界呢，指的就是实相啊，就是实相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要契入法界实相，才能够安住解脱，然后摄化众生，通达佛道。所以你看回来极恶的科判，极恶的科判他就讲到明正法以通大道，有没有？所以他就是把这个心一到心四呢，用一段话把它串起来，收摄起来了。你就是你要先契入法界，你就是要先契入实相。契入实相才能够去摄化众生。好，那根三呢？根三就是因为饭时啊，吃饭的时间到了，因为吃饭的时间的缘故，然后去显示佛土的不可思议，显示佛土的不可思议。所以这边的故事性其实也蛮多的啦，就是舍利佛就想说吃饭时间到了，是要吃什么回？那维摩诘居士就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，所以他就化作一个菩萨，然后到众香世界啊去乞食回来。然后大家也看到那边世界的一个情况，那边就是净土啦，一个净土的情况。那边的净土的菩萨知道说，释迦牟尼佛也在这边弘扬佛法，所以他们也想过来这边供养这个释迦牟尼佛，所以这个维摩诘就把他们接过来。所以这边的故事也是蛮好玩的。那在这边呢，就显示出佛为什么会有净土跟秽土的差别。净土跟秽土的差别就在这一品里面讲。然后还有讲到说，秽土的菩萨呢，他是有十种善事，胜过净土的菩萨，是净土菩萨所没有的。所以就奉劝 这个净土的菩萨呢，不要轻视秽土的菩萨，因为秽土的菩萨其实他的根是很利的。好，这到这边呢，就是我们丙一这个大士住阳菩萨道的一个架构，就是怎么住阳哦，其实就是这样子嘛，就是因为生病的缘故嘛，然后就开始了嘛。那开始的时候就先遣止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凡夫的执着、小圣的执着跟大圣的执着，先把它除掉，除掉之后呢，才跟你讲正法嘛。那正法的时候，就是其实就以四大相为主嘛。你要安住在解脱之力，你要摄化众生利他，自利利他才能够通达佛道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些的前提就是你要先契入法界，就是要证的这个实相。那丙二呢？这个丙二就是如来色归佛净土了。所以我们在甲二正中分这边一开始是不是在讲佛果是因，菩萨不可思议行？好，佛果是果，然后菩萨的不可思议行是因，对不对？都是在讲果、因果、因果的关系。那因果的关系就是这样子啊。如果佛净土是果的话，如果佛净土是果的话，那它的因是什么呢？那就是菩萨行的了。所以你看丙一跟丙二，他们也是有因行果德的关系，对不对？所以大士住阳菩萨道，这是属于因行。然后丙二如来色归佛净土，这就是属于果德的部分。那关于这个佛净土这边呢，就是丁一，就是广明佛土一正庄严。这个时候就是对于其他诸佛他们的世界，啊，那佛的一正庄严，都是介绍这些啊。然后第二呢，就是别是妙喜，妙喜是世界的名字，也就是阿处佛的世界，阿处佛果的世界叫做妙喜世界。像阿弥陀佛的世界叫做什么世界？极乐世界。所以阿处佛的世界叫做妙喜世界。那为什么要介绍妙喜世界？因为维摩诘就是从那边来的，维摩诘就是从阿处佛果妙喜世界来的了。所以现在就是介绍一下那一边。那在这边的时候呢，反而这个谁呀，维摩诘呢，有被乱问了一下，因为前面的菩萨道呢，都是维摩诘在讲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维摩诘都是一直在乱问别人嘛。那到了这边呢，反而他被人家乱问了。那他被谁乱问呢？被释迦牟尼佛乱问。因为本来大家都跑到维摩诘家去嘛，对不对？去看病嘛，去看他嘛。然后就因为生病的缘故，就弘扬菩萨道。那大概就是大家讲完一个段落之后呢，那大家就约啊说，走吧，我们回去那个什么园啊，去看佛这样子，我们去找佛，去见佛啦。就是约大家就离开这个维摩诘家，然后去找佛，去见佛。所以这个时候，佛呢，释迦牟尼佛呢，他就问这个维摩诘说：“你要见佛，你是要见色身佛，还是要见法身佛？”所以佛就难问了他一下。不过维摩诘居士也是很厉害啊。好，所以到这边呢，就是回归佛果净土。那到了甲三流通分啊，到了甲三流通分这边就分乙一跟乙二，所以我们正中分讲完了，该讲的也讲完了一段落了。然后流通分这边就分乙一的赞叹流通，那这边是属于第十三品法供养品，法供养品。 所以这边其实就讲到说第四天啊，他觉得这个讲法很好，他想要护持这样的一个讲法，就是护持这样一个经啊，这部经很好，他想要护持啊。那到底应该要怎么护持，怎么去供养？那一般的人呢都是怎样？一般人就是书本请回去，然后就搁置书橱了，供奉起来，对不对？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啊，真正的供养是法供养啊，就是如说修行，所以讲义带回去，你不要把它供起来啊，你没事有事没事你就拿起来翻看一看。好，所以法供养胜过财供养，所以这就是这个十三品所要讲的一个内容。那以二呢，付诸流通诸累品，那当然就是佛诸累这个谁啊，弥勒菩萨，诸累弥勒菩萨说，对于这样这部经呢，你要让它不断的流传下去，不要让它中断了，因为只要流传下去，有人能够遇到的话，那对他的帮助是很大的。然后在这边又分别什么是心学菩萨，什么是九学菩萨。那所以这就是我们整个维摩诘经的一个大架构了，就是这样子。好，所以我们回到我们的课本，第三页。所以第三页这边其实就是在讲科判的事情了，讲科判的一个内容。那该讲的我也都讲了，所以我们这边就翻，可以翻过去的，翻到第四页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《维摩诘所说经》的各品大要。那这个各品大要呢，应该就是后官院长整理的啦。他讲完之后呢，然后他要出版之前，他就把各品的一个主要的含义就稍微把它写出来。那这一品里面有哪一些是我们应该要注意的，那可以去研究探讨的，它都会点出来，所以蛮不错的。那我们就先来看这个各品大要。那总共有14品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就先从佛果品第一品开始来看。那佛果品呢，其实就是我们假意的什么续分啊，续分。所以我们现在不要再去理那个科判了啦，我们就直接看每一品的内容是什么这样子。那佛果品就是有宝鸡跟五百长者子，那他们都拿七宝盖来供养佛啦。那佛也蛮厉害的，他就把他们的七宝盖把它挤成一团，挤成一个啦，挤成一盖，就是将这些珠宝盖合成一盖。那在这个宝盖下面呢，又展示了十方诸佛的净土了。所以宝盖好像是我们现在拿那个什么雨伞嘛。以前的宝盖是长长一只，然后上面也是伞状啦，上面是很大的。那以我们现在来讲，就好像那个500万的雨伞，有没有？人家路边摊在做生意的那一种。那很多这种，那佛收到之后，全部把它变成一只这样子，然后还在宝盖的下面展示的十方的净土。那大家看到这个景象呢，就非常向往，想要去净土，所以就问世尊说：“那到底要怎样修净土行才能够成就佛净土？”所以你看人家是怎么问的，人家是说我怎样才能够成就佛净土，而不是说我怎样才能够往生佛净土。所以有能力的呢就是创造净土，那我们没有能力的那就是往生净土，大概讲就是这样子。好，所以佛就会这些大家开示啊，就讲到说，菩萨想要得到净土呢，就要当净其心，随其心净则佛土净啊。这个刚刚我们已经讲过了，就是 不只是自心要静啊，在自心要静之前，你还要怎样？你还要执心，然后还要这些修行。那你所修的行都要回归自心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自心清净，然后令众生也清净，那佛土才会清净。所以说，心净则国土净。但是这个时候呢，舍利弗啊，他就怀疑的，他说：“如果心净则国土净，那我们释迦牟尼佛在修菩萨道的时候，难道他的心不清净吗？”那他为什么要这样想呢？因为他说：“因为我看到的娑婆世界就是这么的不清净啊。”所以我们娑婆世界是净土还是秽土？随其心境，随其心境呢，没那么简单呢、啊。等一下再讲哦。所以我们娑婆世界是秽土啦，但是这个舍利弗这么讲的时候呢，这个罗季梵王呢就对舍利弗说：“我看释迦牟尼佛的佛土呢是很清净的，跟自在天宫是一样的。”哎，结果你看两个人都在娑婆世界嘛，对不对？舍利弗也在娑婆世界，然后这个罗季梵王他也在娑婆世界。那为什么一个人看这个娑婆世界是秽土，一个人看这个娑婆世界是净土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有戴有色眼镜吗？那当这个罗季梵王讲完之后呢，佛就以神力让大家见到释迦佛清净庄严的净土，然后说明这个梵王所说是真实的。所以这个后官院长呢，这边就说：“哎，这一品就有个问题值得讨论啊，就是说到底要到什么程度才可以称为心净，对不对？大家刚刚是不是讲心净则国土净，没有错、啊。但是心净到底是什么程度才能够称得上叫做心净？你们觉得呢？要什么程度才能够心净？”八地菩萨没有错了，就是这个心境呢，其实就是要达到无生法忍呐、啊，无生法忍。那证得无生法忍，才可以说是心境。那这都是八地菩萨的境界了。所以简单来讲，我们这一部经叫做《维摩诘所说经》，对不对？那他展现出来这些不可思议解脱，其实呢，就是八地菩萨的境界，就是八地以上的菩萨的境界。所以我们之前大家有没有读过《般若经》，就是《大智度论》？《大智度论》其实我们一般在讲六度啊，我们一般在讲六度呢，其实它都是跟前六地有关啊，就是初地到六地嘛，初地到六地，因为在《大智度论》呢，无生法忍是七地菩萨证得的。那如果是以唯识华严这边来讲，就是八地才证得无生法忍，所以就是有七地八地的差别，但这不重要了。重要就是说，我们在修学，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六度的时候呢，都是比较着重在自力这方面呢、啊，比较着重在自力这方面。所以这个菩萨道不是可以分为两大方面吗？我们一般讲菩萨道呢，它总共可以分为二道五菩提嘛。那这个二道是哪二道呢？般若道跟方便道。般若道它的范围是哪里到哪里，那方便道它又是哪里到哪里。所以应该来讲，就是说我们可以用这二道，然后将五个菩提把它收摄起来，对不对？那五个菩提是哪五个？第一个是发心嘛，对吧？第二个福心，然后明心，出道， 出道，然后救济这五个。好，所以般若道是从哪里到哪里呢？发心、福心跟明心都是属于般若道。那方便道呢，就是从出道一直到究竟的，就是二道无菩提。那我们一般在讲六度，其实我们一般在讲六度呢，它都是比较属于在这一边呢，比较属于在般若道这一边。那除了六度之外还有什么呢？还有四色。所以四色呢，它就比较着重在这个方便道这一边。所以大概的分呢，这边可以六度这边可以说是自利，那四色这一边呢，就是可以说为是利他。大致上的分别是这样子。那我们大部分比较接触比较多的范围都是属于般若道这方面。那今天所接触的维摩诘经呢，其实是全部都着重在方便道这一边，也就是八地菩萨他开始在沿途说身的时候的一个境界了。所以那种境界呢是不可思议的。而且自利，像这个六度属于自利这方面，这边还有一部分是共生闻的，也就是说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那声闻他们也知道你在做什么。但是到了后面利他这不方便到这部分呢，这个是声闻所没有的，所以他到底在做什么呢？声闻是没有办法了知的，所以他才能够去展现出这样不可思议的一个法门，然后去遣除这小圣的一个执着。那除了这个什么程度才能够称为心境，就是无生法忍八地以上。那释迦佛的佛土如果是清净的，为什么要示现不清净的秽土？那是因为我们众生的缘故。那怎样才能够见到清净佛土？当然就是要去除烦恼了。那如何才能够庄严佛净土呢？那就是要去度化众生了。好，我们先到这边休息一下吧。